2016年，我女儿上学，我们选择了华德福幼儿园的中班。当我开始接触华德福教育体制的时候，我就在网络上面做了很多功课。然后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支影片，我觉得很棒，我把这支影片放在我的说明栏。那因为很棒，可是它没有中文字幕。后来我就主动的写信给他们说，我可不可以帮他们翻译成繁体中文，把华德福教育的理念让更多台湾人知道。他们回信说可以，然后刚好这个学校呢有一位台湾家长，他审核了我的翻译之后，就正式的编进了这个影片的中文字幕。后来呢，我跟这位台湾家长还是有保持联络。然后2017年我去美国上课，然后顺便玩一下这个矽谷周边啊。我老婆就问我说，诶，你为什么不去这一间华德福学校看看？所以我就安排了一天去参观这间华德福学校。那刚好这位台湾家长就帮我联系上，然后校方呢也同意了这次参访，而且还安排两个老师来接待我。那我只能说我很幸运啊，刚好帮这间学校翻译影片，然后又可以去他们的两个校园参访。后来我甚至还参加了他们的圣诞节活动，到我回来呢也有一直保持联络。OK， 这一集呢，我想要来聊一聊，我去到矽谷以后，我遇到这些矽谷华德福的家长。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选择华德福？想知道答案吗？那就请继续听下去咯。美国矽谷是高科技的代名词，可是华德福学校禁止用数位产品，可说是低科技教育。那为什么这些高科技的家长们会选择低科技的教育方式呢？当我主动去问他们，为什么你选择华德福？这些家长异口同声的答案就是，因为我小孩在这比较快乐。我想让小孩比较快乐，不用什么高科技家长才会明白，任何家长都一样，只要你有小孩，你都会希望他们快乐。你会希望他们每天早上起床开心，哼着歌去上学，放学去接他的时候，看到他跟同学玩还舍不得走，晚餐前牵手散步，在路上唱唱跳跳，公园里爬栏杆，脸上还挂着笑容，晚饭唠叨不休，还要我们提醒他嘴巴请先吃饭，晚饭后桌游很投入，胜利的时候呢，看他脸上得意的表情，洗澡的时候有说有笑，还自己会唱歌，然后睡前故事呢，总是再说一个，真的最后一个。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，我知道他又过了开心的一天。我非常相信哦，每个父母的最大愿望都跟我一样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快乐的长大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发自内心最纯真的快乐。对于那些会造成孩子不开心的环境或因素，我们会尽全力的去避开，去保护他们，去尽力维系他们开心的每一天。可惜呢，随着他们成长，会有越来越多因素打破他们这个快乐的节奏。其中一项就是学习，特别是非自愿的被迫学习。通常这个被统称为念书。我想问大家一下，各位对于念书这个词的感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？如果你回想以往的经验，念书带给你的是快乐的回忆比较多，还是痛苦的回忆比较多？好，这个答案只在你心中，我们不要讲出来。但是我认为念书跟阅读跟学习一样，明明是好事，为何会让人有痛苦的回忆呢？然而又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开始，会开始对它有负面的想法？念书为什么不可以跟快乐共存，甚至还背道而行呢？上学明明是快乐的事情，学校也应该是个好玩的地方，但为什么还是有学生不喜欢上学，不喜欢做功课，不喜欢念书？这难道是人类天生的倾向吗？还是因为在体制上、内容上、方向上出了问题，而且还没有人敢质疑、敢挑战，然后去改善它？当然，你可能会这么想，家长要求孩子念书，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学的规定啊，念书就是学生的责任啊。好，这个社会上每个人包括你我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啊， 所以纵使念书会跟孩子的日常快乐有所抵触，但是八成以上的家长就会将就，该念书就要念书，该写功课就得回家，明天是考试了，今天哪里都不能去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一定要考好。这就是台湾大部分的家长的想法嘛。纵使他会让孩子有一点点的不快乐，但是没办法，念书比较重要。好，但是我不行，任何抵挡在我孩子面前让他不快乐的，我都不会将就。从矽谷到台湾，我也问了很多台湾的家长，为什么你会选择华德福？除了一些住得比较近的，多数的答案哦，都是我不想让小孩这么早就有念书压力。这是真的吗？体制内的幼儿园和小学真的太早给孩子压力了。幼儿园就要念 ABC， 小学一年级就会要写字，他们的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啊，为什么要用课业阻碍他们的日常快乐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这些家长想让他们的小孩从小就有竞争力，未来可以从事理想的工作，成为社会上的精英，所以从小就要念书写功课，功课好才可以一路升学顺利，才可以实现上述的目标。把这个起跑线画得前面一点，非常前面，不管小孩有没有准备好，至少要让他们赢在起跑线上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是，我也希望我的小孩有竞争力，未来可以从事理想的工作，成为社会上的精英。但是我不觉得快乐要和这个产生冲突啊。会让人觉得有冲突，是因为教育观念和系统上出了问题，否则快乐、学习、有竞争力、成为精英应该是同路人。为什么家长们会觉得小时候不用功读书，长大后就不会成为社会精英？学校的成绩不好，考试考低分，长大就没救了呢？这完全没有道理啊。你一定听过一句话嘛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定也看过小时流氓，长大企业家的故事。我想说的是，人的一生充满了变数，每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变数要去面对，这些变数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是父母现在可以预测或可以处理的，我们呢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帮助他们发展自身的处事能力，让他们有勇气、有创意和意志力去自适应未来的社会变迁。所以现在我们不用担心还没有发生的问题啊，你只要确保他们对于学习有无比的热情以及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一切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说念书让他不快乐，那你应该尽可能把快乐和念书连结起来。如果你觉得路上障碍重重，无计可施，那我认为应该以快乐优先，好，宁可先舍弃念书。上面我说的哦，一定就是违反了这个传统的儒家教育观念。但是我坚信，当人真正快乐的时候，他才有可能会做出伟大的事情，然后也许他会自我发现念书的重要性，然后自愿的乐在其中。如果你把孩子从小培养成精英儿童，但是他的内心并不快乐，那我觉得你真的搞错了方向。因为精英儿童并不是精英大人的保证班，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孩子的心理发展，引导他们去快乐的学习，而且要让他们知道快乐在人生中有多么重要，必须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们是不是活在当下，而且乐在其中。所以呢，我在选择学校的最高原则就是完全是以小孩快乐为优先条件，因为我深信当我小孩快乐，我才会快乐。而当我们家长快乐，小孩会被感染，他们会从心灵长出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，然后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。所以我们身为大人的有责任让自己天天开心。而且一个小秘诀是，你要表现出你非常乐于学习，乐于阅读，乐于念书，因为这两件事情绝对不是相互抵触的，而是必须共存的。好，那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、影响最深远的身教。如果你去看社会精英，现在已经成熟的大人，这些社会精英，你去问他们，在小时候，他们不一定是精英儿童， 多半啊，就是普通儿童而已。他们在小时候呢，也无心成为一个社会精英。那他们之所以会有今天的发展，取得了在社会上所谓世俗的成功，一定是在他们人生的过程中找到了一项令他们快乐的事情。那因为他们做这件事情很快乐，他们持续做，持续进步，然后很自然的来到了精英的境界。所以我认为找到快乐才是关键的转折点。如果你热爱一件事情，你在学习这件事情的过程中，你就会很快乐啦。而且再说啦，在活得快乐，每天快乐的前提下，最后就算没有变成精英，家长们所期望的精英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至少他们活得很快乐啊。所以重点就如标题所说，我们不要精英儿童，我们要的是快乐儿童。这些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，如果一直保持着快乐的心态，那他们迟早会变成精英的。 OK， 希望这一节节目有帮助到各位。关于我对华德福教育理念的想法，在我的部落格有一系列的文章，总共有七篇是公开的。那也许在明年呢，我还会继续在 Podcast 里面讲到更多华德福教育。最后要感谢各位家长的收听，也祝福你的孩子每天都开心快乐。我们就明天再见咯，拜拜。